国外如何学习与病毒共存？草根影响力新视野，奇拉编译。从疫情爆发以来一年半，疫苗接种率已经大量减少染疫造成的重症病患与死亡率，世界上最有钱的国家已经慢慢接受要与 COVID 横线19共处的状况。不过要如何与新冠病毒共处，不同国家有截然不同的做法。以新加坡与英国为例，英国有着全世界最高的感染人数以及死亡人数。因为新冠肺炎而死亡的人数是12万人，但在新加坡却只有36人。英国过去被人民抱怨政府处理疫情的决策缓慢，包括强制戴口罩或是强制隔离措施。但新加坡很快就关闭边境，执行严格的追踪措施与采检措施。现在这两国家的结果可以当作其他国家的教科书了。新加坡政府目前已放弃要零确诊这个可能性，不再每天计算确诊人数，而改追踪确诊病患的严重程度。像是每天计算有几个严重病患，有几个人进加护病房，有几个人需要呼吸器等等。他们的目的是希望新冠肺炎最后会变成比较不严重的传染病，像是流感或是麻疹一样。英国首相强森也发布类似的决策，认为英国人要学习与病毒共存的新日常生活。因为全国有超过66%的成年人都已经接种2剂的疫苗，他们不再把新冠肺炎当作严重的传染病来看待。因此英国也取消了全部与疫情相关的禁令，包括限制社交距离与戴口罩等等。尽管英国一天仍超过5万人确诊，英国首相这项决定引起很多科学家的反弹。因为在英国仍有许多人未打疫苗，生命暴露在危险之中。而激烈的马上把过去所有限制都解除，是很危险的。而新加坡则有不同做法。他们打算采取中间路线，持续让国民施打疫苗，增加疫苗的施打率，并且采取宽松与持续限制的中间路线。目前新加坡约40%的国民有施打第二剂的疫苗，并且在8月初达到全国3/4人民的施打率。不过他们的解封政策会逐步慢慢进行，而不是一次完全解封。新加坡过去为其他国家惊叹的是他们严谨的染疫追踪系统。使用无线蓝牙科技加上 App， 新加坡每人都可以追踪到自己是否与染疫者太过近距离接触，让染疫者可以完全被隔离。许多英国的科学家对于政府的大胆决定感到惊讶，觉得政府应该学新加坡，而不是把赌注压在疫苗的覆盖率上面。